大家晚安，新年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敬拜唱诗歌，也借着刚才传出长老带领我们秉杯，也能够再一次纪念主的恩惠，也能够在许多的祷告中把我们心里面要跟主说的话替整个会众都说出来。这两天新泽西州的报纸 Star Ledger， 如果你们有的话，它的头版都不是什么大新闻，都是借着描述一些真人的故事，像你我这样真人的故事。比如说1月1号早上的那一版，它就是讲一个家庭。我读了之后发现，其实这些报新闻的这些记者，或者要表达整个时代的这些这些新闻的这些人物，其实也蛮懂得人的心情的。他借着一个家庭描述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同感的。现在我们2010年不但是进入一个新年，在 Star Ledger 里面说是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的第十年，这是一个 New Decade， 这是一个新的十年。所以他就借着一个家庭在过去的十年，尤其是从2000年或者说1999年2000年开始到2009年结束，他这个家庭的一些变化，你读了之后真的会发现跟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类似的。这个家庭现在他们家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大学里面，一个快要毕业了，最小的也是一个大概是初中或高中生。他们也讲这个家庭在2000年刚开始的时候买了一只小狗，现在这只狗已经十岁了，而且这狗现在长着胡须，那只狗是一个全黑色的狗，长着胡须都是白色的了，它的 whisker 都是白色的了。这几个家庭表达这个家庭的丈夫表达他对过去这十年发生的事情从来以前他都没有想象的。当然最震惊的就是2001年的911这件事情。他当时在纽约上班的一个人，那件事情发生不久之后他就失业了，然后他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非常多的波折。他说他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 hold up his job 的人，但过去这十年他很清楚地感受到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他也提到或许过去这十年我们都觉得很引以为傲的一些事情。他提到这个网络带给父母的一种无力感，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年轻人，现在年轻人会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面制造一个所谓的 social network。他讲的就是 Facebook。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的父母有没有这种感受，至少我跟师母就曾经接过一些家长对于自己的儿女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电脑上，在 Facebook， 不但在 Facebook 上，最主要是在 Facebook 上讲一些我们这些父母都觉得很不合宜的话，这就是这话不好意思跟外人讲的，他们就把它post 在他们的这个网页上。父母感觉到无力感，觉得说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时代。换句话讲， Stalage 虽然没有讲这样子的话，他基本上是说从这些现象里好像过于过去的十年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这种味道。那篇文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的这种乐观。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说，他说不论将来日子怎么样，他心里面唯一的一个盼望就是他的家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不知道你对于新的一年，新的一个 decade， 你有没有什么盼望？教会今年的主题，2010年的主题是什么？多结果子，你们如果不晓得的话回头看，我们现在不贴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贴在怎么样，我们现在把它张贴在后面，你看那个这个书卷打开多漂亮，非常的漂亮。 多结果子，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大家好像已经觉得很疲倦了，也觉得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让我们感觉到很无奈的事情，但是我们再激起一种乐观积极的感觉，就是美国人向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人说美国人好的一面也是美国人很愚蠢的一面，就是不论他所处的环境怎么样，对于前景总是怎么样很乐观。其实在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不久，我读了一篇文章，他投面的几句话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 American are progress junkie。 junkie 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junkie 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用一种其实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他生命的东西一直来喂自己。那篇文章就是说美国人基本上就一直是用这种 progress 用进步这个东西一直来喂自己，一直来喂自己那个永远填不满的胃口。我想圣经上当圣经上讲到多结果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我们说哎呀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时代非常困难了，没有关系，鼓足勇气再来一次，不是这个样子。这段经文常常被用来教导基督徒要多结果子。今年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用 这段经文至少先讲一篇这样子的信息。我们会以为 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讲结果子，因为结果子这三个字在前八节里面出现了五次，到后来又出现了，到十六节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两次，所以我们就以为这段经文主要就是要激发我们，鼓励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去外面做主工的人。我以前也讲过类似这样子的信息，我在奉献后不久有一次刚好也要讲到，我也讲了这样的信息，就是也是讲结果子这个题目。我回到教会的网站上，教会的网络录音，发现那篇信息不在教会的网络上，我心里就很放心，因为那篇信息我回头去看的时候也是那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为什么呢？ 我那篇信息我大概是这样讲的，就有点像从这个经文你这样读下去，好像先是提出一个警告，警告基督徒说哦，如果不结果子会有什么，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看嘛，不结果子的人他就怎么样，减去，不但减去，后面说如果人不藏在我家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扔在火里面烧了。所以就提出一个警告，提出警告完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当然就督促基督徒要努力结果子啦。那结什么果子呢？然后在那边信息里我就讲非常简单，基督徒一讲到结果子第一个讲到就是什么啊？要结出果子使父神得荣耀的话，第一个想到是什么？传福音。然后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要出去传福音。在神学院有教授这样讲，他说有些时候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些学习讲道的人，有时候没有注意圣经真正的内容，把我们自己想讲的东西讲出来。他说大部分的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是用了一段并不是要讲这样信息的经文，讲出了一个对的信息，也就是说 preaching a good doctrine from the wrong passage， 就是用错的经文讲对的信息。但是我刚才说我很多年以前那个讲法连信息都不大对，为什么？因为你仔细去分析的话，它前后有相当大的矛盾的。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不结果子就会被捡去丢掉，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人大部分都不会，不好意思讲，我们都不好意思讲说是不是失去救恩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福音派，特别是加尔文的福音派的人认为救恩是怎么样，不可能失去的。那什么叫做被捡下来丢在火里烧了？我们不解释。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出警告，但是不加以解释。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鼓励大家，督促大家出去外面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使父神得荣耀，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这个信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果是神的荣耀的话，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保证有确据的，也就是说福音如果是好消息的话，它就不应该给人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就不应该让人家觉得说，哎呀，我信主了，但是我现在还有很多很害怕的事情，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信息本身有它的矛盾。不但如此，如果再仔细稍微读一下这个经文，你就发现这段经文它说明性的句子远超过命令式的句子。事实上这八节经文里面只有一句话是命令句，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一句？你们知道是哪一句？你们要不要猜一下是哪一句是命令式？英文就是 imperative， 用命令句的。第四节，要藏在我里面。换句话讲，结果子根本不是这段经文里面要讲的命令的东西。真正这里面如果要用命令式的话，就是要藏在我里面。其实整本圣经，我曾经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提过，整本圣经叙述性说明性的道理远超过方法性的。如果用英文，你们容许我用英文，就是圣经里面 description 描述一个事情的这个道理远超过方法性。所谓方法性就是 prescriptive 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处方，你照着这个做就可以了。圣经这种处方性的教导远少于说明性的。我越来越发现，其实这是一个人灵命的关键。我们常常以为基督徒的灵命就是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灵命要成长，首先基督徒要明白的就是说，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的灵性才可能越来越健全。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要讲结果子，从这个角度还是可以讲，还是可以讲，因为它里面提到五次结果子，但是这里面不再是用一种督促性的、命令性的方式来讲，反而是用一种说明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基督徒结果子的一个奥秘或者是道理。所以我基本上要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这段经文谈到结果子有两方面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就是结果子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它不需要我们很勉强，也不需要很做作。然后等到我们明白这个很自然的事情之后，它里面还是有讲到一些你我要刻意性的去注意的事情。首先是讲到很自然，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就会结出果子来。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几句话并不是说一个人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成为属于耶稣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人，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因为已经信他已经属于耶稣了，但是现在不结果子，因为没有结果子就被剪去。这段经文不是讲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句话它有它的时代的背景，它是针对当时的听众，耶稣的门徒以及整体的犹太人而讲的。因为整个犹太人他们明白，当提到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除非他一点旧约的知识都没有，犹太人明白这句话用葡萄树来比喻整个犹太人。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第一个用葡萄树 来比喻整个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国的，就是先知以赛亚。有在周三上过这个圣经班先知书的就知道，在讲这个讲以赛亚的时候，提到以赛亚的一些特色的时候，就有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在我为大家念就好了，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这是以赛亚在宣告犹太人要被放逐之前的一首诗歌。基本上就是说，本来耶和华所建造的犹太人犹大这个王国应该结出好葡萄，反倒结了许多的野葡萄。耶和华为了使他所栽培的葡萄园不至于走了样子，所以后面就讲说要把篱笆擦掉，要把再也不灌溉它，再也不培养它，好像就是要让这个葡萄树死掉一样。其实不是，乃是暂时不再保护它，暂时不再培养它，意思也就是说要把它放逐到巴比伦去，好让这个葡萄树，犹太人现在所结出来的这些野果子，因为没有营养供应它了，就都枯萎就死掉了。但是这个葡萄树并没有死，所以在耶西的身上留了一个种子，留了一个胚，留了一个树胚子，并没有把这个树整个砍掉。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表示说这是第二次在神的儿子显现之后，又一次的彰显了这个现象。真葡萄树是从耶稣的身上结出来的，这一次的修剪，这一次的整理，不再是借着政治军事上所产生被放逐到巴比伦，乃是借着是否信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凡事是信耶稣的人，自然就会结果子。耶稣讲这样的话讲过很多次，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他意思就是说，一旦一个树是好树，他就一定会结出好果子来。基督徒也是一样。教会三十周年的时候， Hayden Robinson，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在礼拜天，他在礼拜天那天所讲的信息，他讲到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说将来神会审判所有的人，会把山羊跟绵羊都分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Hayden Robinson 他讲到跟一般我们中国人习惯听信息可能有点不大一样，他有很多的这种暗示的一些嘲讽性的语句，他把它放在他的信息里，所以要注意去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中间有讲一段，他说山羊跟绵羊长出来的毛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养羊的人是喜欢绵羊，因为绵羊长的羊毛是长的，是可以支持，是可以拿来这个卖掉，甚至于可以做羊毛衫等这种东西的。他说一只绵羊不需要努力，他不需要在那里非常的努力，说长出好毛了，长出好毛了，长出好，不需要长出，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努力到某一个程度，噗一下他就长出很好的绵羊毛了，不需要，他自己就会慢慢的长出来，这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原因，所以这段经文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耶稣并没有给结果子到底是什么做一个定义，他并没有说结果子什么叫做结果子，他并没有讲，他也没有给任何的实现，他也没有说哎呀三年之内不结果子，几年之内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完全没有，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时候到了就结果子。所以他用葡萄树跟枝子这一个 image 来做一个比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他用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来做一个比喻，用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来做比喻。这是讲到结果子的自然性，但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一个接在树上的一个枝子，只要它接在这个树上，它就会在这个树里面得到足够的养分，时间到了它就会结果子。但同样的，这个枝子它就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也就是说这个枝子并没有无限制的这个自主意识，这是我认为这里面的另外一个含义。一个枝子的活动空间是有限的，它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它风吹的它可以晃动啊等等，你也可以把枝子弄弯，但是我们都晓得枝子你如果把它弄弯到某一种程度断掉了，它就断掉了，它没有一个无限制的自由的行动的自由。如果我跟耶稣基督耶稣关系是用一个枝子来看的话，那我的自主意识，我的自我决定权就有某种限制了，这是结果子的刻意性。前面讲的是结果子的自然的事情，这里讲说结果子是一个信徒刻意要去注意的事情，但是这个注意的事情不但不是说要我们努力，然后要就是好像非常振奋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所表达的却好像有某一种被动的层面。被动并不是不行动，被动跟 inactive 是不一样的， inactive 就是什么都不动，被动是有动，但是他的动是回应，是回应神所主动的工作。所以一个耶稣的信徒，一个耶稣的门徒，他要刻意的去接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供应给他的，就像一根枝子接在葡萄树上吸取树根所提供的养分，他就可以结果子。这是为什么有第四节的命令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句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你们要持续的在我里面，或者说你们要停留在我里面， NIV 说 remain in me， 或者说你们要维持跟我连接在一起。New American Standard 翻译成 abide in me， 住在我里面。然后到第五节，这个命令句为什么要被注意，到第五节耶稣就解释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意思就是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只要跟耶稣基督维持连结，连结在一起，耶稣就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会提供他所需要结果子的一切的养分跟需要。但是问题是，这个命令怎么去执行？什么叫做要藏在我里面？什么叫做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 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就是《住在基督里》。我不要讲这个书名的作者，因为这个书名的作者其实是蛮有名的，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他是用英文写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我也读过，我也知道许多的人读过。住在基督里，对有些人来讲，好像带着某一种神秘的色彩。对于基督教来讲，我们很少谈论到当一个人灵修的时候，那种不像天主教，天主教的灵修神学比基督教多很多。有些现在有些基督教的神学家，有些人甚至于认为天主教的灵修神学有些地方值得去看一看。在这一些神秘的色彩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奥秘在里面。好多年以前，在纽约市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所组成的团契，他们有退休会，暑期退休会，然后邀请我去做讲员。他们给我的题目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句话是从以弗所书里面出来的，所以当他们给我这个题目之后呢，我就觉得反正是从以弗所书出来，我就从以弗所书讲就好了。以弗所书里面有讲的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接下去你发现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就许许多多，什么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基本上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讲人与人之间彼此对彼此要诚实，要有相爱的心，要有谦让的心。讲到后来就讲到说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基本上那个退休会，我就是从那几个角度里面讲去什么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那个退休会第一天，我就注意到有一对年长的夫妇，大概50多岁60岁左右，他们并不是中国学生，怎么会在那里，就不大寻常。后来吃饭的时候有人介绍，我才晓得这对夫妇其实是从国内来的，夫妻都是某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在 NYU 拿到了律师的这个学位。 NYU 的法律系在美国排名是非常高的，他这个女儿在 NYU 念完了法律之后，当时在纽约某一个金融公司，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个了，担任了一个主管。所以这对年长的夫妇被女儿接来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优秀有成的女儿。但他们跟女儿住了一段时间，就突然之间他们就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女儿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吸收了某一种教导，就讲到灵修的问题，讲到住在基督里。这个女儿就开始非常刻意的追求这种住在基督里面的这种丰盛的生命。她明天早上5点以前一定要起来，而且起来灵修的时候在安静在那里等候。我也请弟兄姐妹稍微原谅我一下用这些字句，因为这都是这个姐妹还有她的父母告诉我的，在主的面前要安静，要等候。他的父母起来要跟女儿讲话，看女儿坐在客厅里面，问女儿吃早饭没有，女儿都不回答，站起来就回到自己的卧室。父母问女儿说，你为什么早上起来这么奇怪？这女儿就告诉他说，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住在基督里很重要的时刻，他如果跟任何人讲话，他就怎么样，他就失去住在基督里的那种操练了。他有很多的操练，所以他那天在退休会的时候，这个女儿其实脸色是相当的苍白的一个姐妹，大概30岁左右出头吧。这个女儿，这个父母非常担心他的女儿对基督教的信仰，一方面听人讲也觉得有他的道理，一方面又因为害怕自己的女儿 走火入魔，所以女儿参加所有的聚会她都怎么样，他们都跟着来。她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第二天的中午，第一天过完，第二天的中午跑来跟我说，可不可以带她的女儿跟我单独的谈。我说可以啊。坐下来跟我谈的时候，她就讲，她说哎呀，我听你这几天讲信息，觉得你是一个讲理的人，就是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就是替我们就说说，就是帮助我们一下，我们这样子规劝我们的女儿不要这样子追求，到底合适不合适。我告诉各位，我当时真的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为难，因为一方面我对这位听他的父母讲完之后，对这位年轻的姐妹她追求的方式，我的确有很大的这种忧虑，我也没有办法认同。我告诉你，我跟她讲话，我就问她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姐妹眼睛不看我的，她的眼睛就垂着看地，然后嘴角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微笑，然后就点点头，摇摇头，然后就不讲话。换句话讲，你说用常人这种彼此对话讲话的这种形态来讲，它是已经让人有一种相当的这种忧虑的情况了。我从他的嘴角的微笑里面，我也可以猜测他大概在想什么，想说你们这些不属灵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事情。所以我很想纠正他，但是我没有在他的父母面前讲任何负面的话，因为我不希望在他这一对父母的面前把我们信仰里面跟神连结的那个真正的一种奥秘把它排除掉。我不希望把我们的信仰把它 reduce 变成说只是一些道德上讲得通、说理说得过去的事情。可是我事实上对这个年轻的姐妹有很大的 concern。基督徒生命结果子，真的要这么做作吗？真的需要这么勉强吗？不但如此，你注意去看。当这里面谈到说结果子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自然的事情的时候，而结果子也要刻意去注意的事情，我们这个自然性跟刻意性，它的焦点，它所要提出来一个更关键性的事情，耶稣其实有讲的，什么叫做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做住在我的里面，他在后面有讲的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关键就是神的话，15章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跟前面那句话可以是行为一个对称的，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神的话。然后前面第3节他也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就是神的话。如果你读到后面，他又回头又讲到神的话的事情的时候，在17章的第6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你的话。到了第8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这都是讲到这些信耶稣的人怎么样一个神秘性的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就是借着神的道。不但在过去是借着神的道，将来持续性也是如此。所以到第17章14节的时候，他又讲这件事情。17节的时候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些人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关键。 为什么这是要一个基督徒刻意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所，或者说人听到的信徒听到的教导或教训，都是值得吃的东西。换句话讲，从负面的角度上看，不是所有的人的追求都会带来益处的。有一些状况，人虽然吃了，却不能够健全的成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有这样子的话：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将说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你看，在第一代教会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有这些人有机会讲这样子的话，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像这是历世历代所有教会所面临的一个考验。不但如此，不但有些东西越吃会越坏，有些另外一些东西情况就是吃了之后呢，不见得会像这里说的，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但是吃多了之后身体也不会好。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习练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这里讲好像讲到基督徒有一种偏食的一种可能性，只晓得吃奶的，就只觉得好吃的，或者只吃习惯的，吃惯口的东西就不停的吃，吃不惯的就不想吃。基督徒会有这样的现象。你想，今天在今天这个教会里就有这种情形。有些人很喜欢听一些道理，说你只要相信，上帝就会按照你一切所求的来赐福你，就是信心，信心，信心，一切都是信心。很喜欢讲这样的道理，很喜欢听这样的道理，因为他的确有他好听的一面。但是同样的，有些人却不喜欢听这些道理。谈到灵恩的问题也是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听一些很奇特的事情，而有些人却坚持不愿意接受说圣灵在今天这个时代还可以做很奇特的事情，所谓的灵恩终止论。我觉得这两种学说到后来就像这里偏食的人越吃到后来身体还是不能够健壮。基督徒要结果子是自然而然就可以结的，但是必须对神的话语，神纯正的话语，不要去吃那些不纯正的话语。不但要吃纯正的话语，而且要全盘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后来要去耶路撒冷，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会遇难之前，把以弗所的长老们都叫来，当时跟他们讲过一句话，说你们晓得，凡是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对你们说的。那句话其实真正的翻译出来的 whole counsel of God， 意思就是说上帝全盘的旨意，上帝有关上帝全盘的道理，他说我都讲了，所以他说我对你们这个教会一点亏欠都没有。2010年我们说要多结果子，它的关键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明白，结果只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我唯一需要刻意的，就是能够吃进正确的、全面的属灵的粮食。所以今天如果是黄牧师在这里讲的话，他又会提醒大家一件事，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样子的劝告到底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够听这样子的话语。你信主可能已经十年了，十多年了，或许你在初信的时候，或许你信主第五年第六年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全教会也不再做这样的推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其实要明白神的话语，在整个教会里面有多方面的事情，我们应该重新再面对。大家来聚会来听到，是一个机会能够接受神话语的喂养。我希望教会的牧长包括我在内，在讲信息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个人每一个人的实际的这个生活有某种的帮助跟应用。但是一个讲员他讲的毕竟是很窄的，每一个传道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每一个传道人能够传讲的信息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接受全面的，必须自己愿意读，还有就是上主日学。上主日学的时候，或许比我们读的时候多一点系统性的教导，多一点背景的教导，再配上我们自己读圣经，一年两年三年慢慢的过去，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渐渐的成熟，就可以结果子。我希望若各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的能够认真的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愿意读，愿意学，愿意在就算在某一种好像觉得还有一点枯燥的情况之下熬过那段时间，时间到了自然就会结出果子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你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个过去这十年这个 decade 里面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压力，感受到许许多多让我们觉得好像力不能胜的地方。主啊，这时候却正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也体会到我们是一群与世人不同的人，被你分别为圣，被你喂养，被你栽培，在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还可以结果子，无论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而当我们生命这样子自自然然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栽培的工作。亲爱的父，你就可以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